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台湾的军方举行了汉光36号演习，陆海空三军展开一连5天4夜的实兵实弹操演，见证滩岸歼敌的战力。而去年刚成军的联合兵种营也首度投入反登陆操演。总统蔡英文身穿迷彩服亲自示导，并在致辞的时候强调，国家安全不是卑躬屈膝，而是要仰赖坚强的国防力量。台湾汉光演习是否意在向解放军亮剑？能否对北京武统台湾的意图起到战略震慑作用？美军的南中国海战略又是否正在打破中共的台海布局呢？海峡论坛今天很高兴请到两位军事专家来和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台湾的全球防卫杂志采访主任陈国民主任。陈主任，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的，一位是前解放军的海军中校姚成先生。姚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好，陈先生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的，当然首先我们就要请两位来宾来点评这一次台湾汉光36号演习的一些亮点，先请在台湾的陈国民主任。
我们这样来看，其实汉光演习它是大概年度一个是实兵实弹的计划性作为。那就媒体来看其实大概有几个亮点。第一个就是所谓的我们叫精确的飞弹，那对岸的叫做所谓导弹的设计。那第二个呢，就是所谓的联兵营的部分。那第三个呢，它还有一个亮点，就是说，好像我们的3支特勤队在台湾的首都地区做一个反恐操演。那我们就大概从点来看，那当然，其实台海的防卫作战，其实它是一个守势战略。那能够对中国大陆呢产生你知道威吓作用的话，其实还是只有海空军的武力。那包含这次呢，其实在演习的第三天在九鹏外海举行了一堆所谓的飞弹测试譬如说雄风二型、雄风三型的飞弹的试射。那其实这些试射呢，因为它的飞弹的射程会比较长，所以其实会对中国大陆会有一些的震慑效果。那当然其实还有一个重点就是所谓的鱼雷的试射。那鱼雷试射，那这次呢是涉及所谓的SUT 的重型鱼雷那在射击的过程中呢，把一艘退役的军舰我们叫济阳级的巡防舰给击沉这个是我们叫精确武器射击的部分这是第一个亮点。那第二个特色或说亮点呢，当然是所谓的联兵营。那联兵营的部分，其实在2019年的时候，其实它是因应现代化作战的趋势它为了让陆军的一些单位更具备更强大的火力跟机动力而改成了一个所谓叫联兵营。那联兵营的部分，其实在各个陆军目前在各个陆军从以前的不管是装甲旅或是机步旅慢慢的改变成所谓的联兵营。那联兵营的战力，它其实除了那边以前的步兵跟炮兵跟装甲兵之外，其实它有几个特色。第一个就是说，它以前所谓我们叫所谓的步战协同，那以前可能是步兵营搭配战车营的兵力做一个前进的动作。那现在呢下放到一个比如说战车排配一个步兵连一个作战队形成一个机步特遣队去作战。那这是一个步战的部分。那其实还有炮兵协同部分。那当然呢，它其实还结合的那边所谓的海空军联络官。那讲直白一点呢，他就说暂时这个机步特遣队或是联兵营呢，它其实可以呼叫所谓的海空军的支援武器来做一个打击的动作。譬如说在联兵营内配置所谓的海空军联络官它可以透过所谓的通讯指挥系统然后呢呼叫海空军的兵力，譬如说空军的战机或是说海军用所谓的长程武器来打击。那当然陆军建制内所谓的陆航直升机，譬如说陆军航空队的眼镜蛇攻击直升机或是所谓的阿帕奇直升机，那当然呢它也可以透过联兵营的联络官去呼叫。所以其实它的火力呢发扬会比较强大。那其实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它那边所谓的无人机的一个操作一个小组。那其实无人机目前对陆军来讲也很重要，因为它可以 从事战场征收啦，或是战果评估等等种种。那其实第三个特色呢，就是说其实在首都圈，就是台北这个首都圈，其实在我记得是在第二天的深夜，哎，怎么好像在首都圈就是台北的其实台北的境内还有宪兵的一个营区叫民会营区，做一个三个特勤队的反恐哨演。那当然这个反恐哨演是那边不管是宪兵的特勤队或是说海巡署的特勤，其实我们讲直白一点，就是说把这三支特勤队通通纳入一个演训场地做一个模拟操演。那当然的这个模拟的对象应该说受挟持的对象是我们叫总统或是元首。那其实我们讲说政要就政要被挟持的时候，或是说对方遂行反斩首任务的时候呢，我们要怎么样去营救这个所谓的元首或政要。我觉得这个操演是不错，因为其实有些人会说为什么你们海巡特勤队怎么会那边操演？因为其实海巡特勤队讲白一点就是海警的特勤队，它是专门从事于海上的反恐跟反劫持。但是换句话来换个角度来说，其实透过这种相互不同的特勤队的战技操演，其实可以磨练彼此的技巧，看看我的特勤队有哪些特色是你所没有的。那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交流。那因为呢这是一个在台北地区举行，所以其实那个承办的参谋只好说把这个演习变成说所谓的首都地区的反斩首夜演习。其实我们讲白一点，这个就是所谓三支特勤队的交流，这个是以前我所没有看过的，这是这三个特色或说亮点跟大家分享。
好的，非常感谢陈国民主任。那么姚晨，中心你又是怎么看刚刚陈主任提到这个精准打击联兵营还有这个反斩首的演练，你怎么观察这一次的台湾汉光演习呢？
汉光演习呢我没有亲临但是我从全面的来看，我比较认可的就是这次演习最大可能的接近实战，有守有攻，首拿是保存实力。我发现这个坐飞机可以转场到山洞里面去这个是瓦解中共速战速决企图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尽最大可能的阻挡解放军的这个进攻，把兵力用在对付中共渡海作战的这个阶段。攻呢，实弹发射各种各型导弹，甚至建制北京上海这些核心地区，显示其战略威慑毫不示弱。刚才陈主任讲的这个联兵营的事情，其实中共呢，从这个2017年开始进行军改，那么你可以看到五大战区，它现在所谓的五大战区，它也是包含着空军、海军、陆军、武进军，它也是朝着这个方向去发展。军改在部队的改革呢，他这个以前这个野战军呢，下面把师解散了，这个形成这个旅，这个旅就是刚才陈主任讲的这个合成旅，中共的合成旅也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而且将来这个作战这个模式都是以合成的各兵种的联合作战来实施的。在这个台湾的这个联兵营这个演习的过程中呢，我看到了中共其实在这方面做得很差，因为他们的指挥系统不行，他们的兵种虽然现在有合成旅，但是他们的这个陆军、空军、海军，他们这个联合作战的这个能力还是很差的。
好的，感谢姚晨中校。那么陈国民主任，您又是怎么看这一次汉光演习的兵士展力反现？很多人都认为说是这个像中国解放军亮剑。那么刚才姚晨先生也提到说，这是应对所谓解放军对攻台的这个速战速决。不过这个中国外交部是说台湾这方面的这个兵力展示是不自量力。不晓得您的专业分析，从军事角度来看，第一次汉光演习的兵力展示能不能对解放军武统台湾的意图造成一种所谓像刚才姚晨先讲的战略威慑的作用呢？
我们讲一个俏皮话，说如果说这些所谓的军力展示对中国来讲是无关紧要的话，那其实中国方面也不用太在意嘛，就让我们展示嘛，好，这是一个俏皮话。那其实我们来看其实就我们自己亲眼观察来看，其实在第一天跟第二天的时候呢，其实 我们通常空军，我们以先以空军来讲，那空军呢会进行所谓的战机疏散的动作。那其实战机疏散动作其实讲白一点哦，就是我们的主力战机，就是台湾的主力战机哦，不管是幻象2000啊，或是说所谓 IDF 战机，其实它都会尽量的飞往东边的加山基地哈，或是所谓的台东基地，因为它那边其实我们叫洞窟式的基地。那洞窟式的基地其实就可以把这些战机哦，先隐藏到所谓的山洞去。那其实这个山洞其实蛮大的，因为你可以想象说，这个加山基地怎么可以放战机，而且还有很多架哦。所以其实我们来看，光是战机哈这一点哈就可以形成哈对哈，万一啦哈，就是说台海两岸开战的时候，其实很大的一个威慑的战力。那我们再看海军的部分，那其实海军的部分呢，其实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当一旦有警的时候就开始紧急出泊哈。那其实这个专有名词叫紧急出泊，那或是紧急出港，就是说船舶或军舰呢，就赶快尽最快的速度哈，加油整补挂弹之后呢，赶快哈逃出这个所谓的军港哈。因为其实军港或是所谓的机场，其实都在哈中国大陆的所谓的火箭军的一个射程底下嘛，其实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万一呢如果有多数的军舰逃离港外去大洋遂行它的战力，其实这个才是有战力。所以其实光空军海军的部分其实就做到大部分的疏散那其实陆军部分也是其实陆军部分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很多战车呢它开出去营区呢，然后躲在呢桥梁跟涵洞，就是高速公路的涵洞底下。其实这个其实虽然说有暂时掩蔽的效果，但是总比没有好。所以其实我们要来看啊，就是说两岸的态势来看，虽然在万一两岸开战的时候，当然我们的台湾的机场军港或是一些重要的军事设施固然会被假定说遭受到大量的所谓中国大陆的飞弹袭击，但是呢，我们还是可以透过不管是人造卫星的预警或是情报分析来提前得知说好像中国大陆的军力有所异动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提升，我们叫提升状况。那提升状况的时候，其实不管是战机啦或是军舰，其实他们就可以依令不管是从事疏散动作，战机呢飞到所谓东部的加山基地，或是说呢军舰的紧急出港，或是说一般的陆军部队他的不管是战甲车开到隐蔽的触手去隐蔽，其实这个才是台湾军方唯一能保存战力的方式。当然了，这只是被动的部分，那主动的部分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好像的不管是外媒发展外媒报道，还是说一些新闻报道说，好像台湾也有发展一些性能强大的飞弹，譬如说我们底下等一下会提到说凌云峰飞弹啊，或是说两三年前我们的熊山飞弹，然后误击说渔船，其实能够对中国大陆产生比较大的威胁作用，当然还是所谓射程远的飞弹，或是说隐藏在底下的潜舰，或是所谓的海空军兵力。那当然其他这些海空军兵力虽然说是传统兵力，但是呢透过疏散跟隐蔽的作为，其实还是可以达到战力保存的目的。而这些战力的保存对未来不管是共军要空降还是两栖作战，其实都会形成一个很大一个吓阻力。因为其实你不知道我到底还藏了多少军力，我想呢这个所谓隐藏式的军力其实才是中国大陆军方所害怕的跟惧怕的。
这个隐藏式的兵力其实外媒都非常关注，这个云峰导弹稍后再单独拉出来请教两位军事专家来点评。不过我想请教姚晨先生的是，你怎么看这个虽然说北京表面上说台湾这样是不自量力，但我们看解放军的实际作为是什么？是派出了这个间谍船还有电侦机在这个台湾举行36号汉光演习的时候，是试图来这个侦测一些这个情资啊。你怎么看解放军方面实际的回应呢？
这个汉光演习，解放军肯定要派人来派飞机和间谍船来侦听。这个汉光演习的时候，台湾陆海空三军的这个通信联络，它的这个雷达很多的有电子讯号，那是解放军是绝对不会放过这个机会，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他们会加强在这方面的侦听。这个现在的这个中共这个飞机呢，其实它的这个侦听水平有限，我也了解到这个中共的这个电子侦察机呢，它的这个设备比较落后，它现在很少飞到东部来进行电子侦察，因为在这个方面你不用怕， 因为到时候打仗的时候，实行电子干扰，它的这个就没多大效果。
嗯哼，不过就是因为这个，虽然表面上看到中国外交部说不自量力，但实际上这种派出间谍船跟电侦机作为，是不是也代表了一定程度上汉光野心已经对解放军的心理造成一种威慑或吓阻的能力了呢？
有巨大的吓阻，因为中共他们自己也知道，他们现在想登陆台湾，他们是难度是非常大的，跟就是从目前的情况看，他的一个是海军的投送兵力不够，他现在的这个大型的登陆舰，他不可以使用的不足30条，他的陆战队表面上有8个旅，其实根本就不满编，而且他还现在美军在南海这一块，牵制住他以后，所以南部战区的军舰和陆战队都加入不了到台海，所以他这个。对台湾的威胁呢，他也是放在嘴上面的。所以台湾现在武力这么强，他要掂量他自己，他有没有能力过来？他其实，他们是心虚的。
嗯，好的，感谢姚晨先生。那么回到陈国民主任啊，像我们本来还要谈一些美国售台武器的这次在汉光演习当中的一些亮点，不过刚才您特别提到了这个云峰导弹，那我们就先来谈这个部分，因为现在这个外媒为什么这么关注呢？因为大家都说，据传这个台湾这个隐藏版的战力，这个云峰导弹的这个射程可以涵盖北京、上海，甚至是现在大家很关注的这个所谓三峡大坝，因为最近这个洪水也很严重。你怎么看这个实际上云峰导弹的这个威慑力对解放军产生的影响呢？
马长先补充一下，就是汉光演习部分，其实汉光演习部分它区分为所谓公开跟不公开。那公开的部分就是军方哈，他开放给媒体或是说一些军媒所去开放采访的。那我们所看到资讯呢，都是这些所谓公开性质。那其实他有不公开的项目，那这些不公开的项目，通常是在所谓营区内举行。那营区内举行的，其实这个才是真正的战术战法。那其实这部分连我们都不清楚，那何况是中国大陆？那其实我想呢，这个是对中国大陆哈，另外形成一个威慑的部分。那我们再看呢，其实所谓云峰导弹，那其实。不管是外媒或是说其他的台湾的媒体报道，就是说，其实我们透过之前的改良的是我们叫巡弋飞弹，那中国都叫巡航导弹哈，这种所谓的虽然说速度比较慢，但是射程可以比较达到比较长的一种飞弹哦，来达到所谓的吓阻作用。那其实有些人会说了，这些射程大的所谓的巡弋飞弹或巡航导弹的，如果说呢用来打击所谓三峡大坝啦，或造成溃堤啊，或是说哈。打击上海跟北京这个大都市哦，或许会产生到一定所谓的威慑效果。但是就实际军事面层面来看，其实巡航导弹或巡弋飞弹，它的载弹量其实不过是250公斤到500公斤甚至顶多啦顶多再多一点。但是其实这些所谓弹头，其实你只要不配备所谓核子弹的话，事实上顶多啦在大都会地区产生一个大弹坑，或是说建物半毁一种程度。所以其实对如果说长城飞弹或长城导弹配备这种传统弹头，其实说真的它并没有什么大的军事威力。但是呢就是会有媒体说啊，如果说拿来打击所谓大上海都会圈或是说大北京都会圈的时候呢，其实好像会对中国大陆产生一定的所谓的威慑作用。但是我们要反过来讲，其实有些政权他好像对不管是对人民的财产好像不太在意哦，但是他对军事设施或是政府设施，如果说一旦受损，他就会比较在意哦。所以说，如果说不如把这些其实产量还是有限的，虽然说外媒都假定他有哈，但是我们也假定说，台湾好像有云峰飞弹，但是数量呢多少不知道，射程也不知道，因为其实就台面上来讲，它是一个不存在的飞弹哈，因为其实军方都不愿意证实。但是不管怎样我们是宁可拿这些这些所谓的巡弋飞弹或巡航导弹在暂时的时候呢，万一暂时的时候拿来攻击所谓的福建的第一线的机场，或是说港口，或是说所谓的部队集结地的话，其实这个时候呢，反而比较能够打击所谓的中国大陆肯定要航渡的部队，航是航行的航，渡是渡海的渡，就这种军事打击的效果来看呢，其实反而比较有效果，因为其实比较有效。那你如果说拿这些其实。量产的飞弹其实有限拿去打击所谓大上海都会圈或者是大北京的都会区，说真的啦，就军事层面来看，其实 效果不大，而且一旦台湾把这些所谓的飞弹用去攻击所谓都市都会地区的话，那其实中国大陆的它的火箭军这类型的飞弹更多，所以其实我们要顾虑到说就台湾要顾虑到军方或是政府要顾虑到说万一呢我们遂行这种攻击的时候对方有什么武器可以反击，那好啦，那假设啦，我说我们可以攻击他们的中国大陆的三峡大坝，那台湾的翡翠水库或是德基水库、石门水库，这些也相对的来讲就相对脆弱。那其实台湾目前的所谓的反导弹或是反飞弹设施呢，其实还不够算尽善尽美，因为其实反导弹或反飞弹设施其实它的建制成本都非常贵，那它主要是用来保护所谓的军事设施跟政府主要地区。那如果说啦台湾政府或军方一旦要采取这种所谓不管是攻击三峡大坝或是说北京或是上海这种所谓的民间目标的时候，其实他必须考虑到说万一中国大陆以这种方式来对我们的时候呢要该怎么办。所以我们就军事层面来讲就是因为这些飞弹的数量说真的还是蛮有限的，不如在战时的时候呢拿来用来攻击福建或是浙江的地线的福建沿岸的军港或军机场或是第二线的机场，这个时候呢反而会比较有效，因为这个做法呢可以延缓中国大陆进犯部队的集结的时间，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军事效用的啦。
那么姚山先生，你又是怎么看刚刚陈国民主任讲到这个汉光演习当中有公开跟不公开的部分那么当然这个云峰导弹可能就是属于这种所谓隐藏版的战力，但是却受到了外媒的关注，还特别写了一篇曝光这种台湾的所谓秘密杀手舰的武器。你怎么看云峰导弹的作用？还有刚才陈国民主任讲的说，就是如果你瞄准的是上海、北京跟三峡大坝这种民间的这个标的的话，可能会出来的反效果呢？姚晨先生，
刚才那个陈主任讲的这个非常有道理，这个确实是这样的。第一个，台湾的这个导弹数量有限，不可能对上海、北京这个内地这个纵深打击。把它用在对沿海的中共的海空军的基地袭击最有效果，这是战略威胁主要在这里。你打到上海、北京，甚至打到在政治上、在军事上，没多大用处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中共他现在这个火箭军，是16到20个旅，就是说又增加了几个旅。他的这个他也不会完全的用火箭军来发射导弹来对台湾进行攻击，因为这个代价太大。这个别看这个一个导弹现在的这个像东风这个导弹都是上亿的这个能力，所以他也不会说随便的放导弹。台湾呢更不能跟大陆比，所以说要把有限的这个导弹打到，因为台湾主要是防卫嘛，你把这个福建、浙江、江苏这个沿海的这个海空军，中共的海空军基地对他打击是非常有效果的。
好了，接下来我想请两位来宾就这次汉光演习当中美国售台的武器的表现来进行点评。先请在台北的陈国民主任。
我们再来看，其实台湾还是使用很多的美制武器，因为美国呢是唯一能售台武器的国家，然后他不怕得罪中国。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所谓精准射击中，当然你可以看到比如说鱼叉飞弹跟所谓的标准防空飞弹这个都是美国所贩售的。那当然了、F-16 战机也是嘛，很多东西都是。那其实我们可以来看，其实大部分除了美国武器以外，其实小部分是台湾自制，譬如说 IDF 战机或是说法国的幻象机，那其实其他的大部分呢都是所谓的美制武器。那其实对美军售呢其实是每一年不管是军事评论员或是外交家观察重点，因为其实金额的多少或是时机出售多长短，其实都是外界注意的焦点，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部分。
好的，姚晨先生，你也点评一下，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美国特朗普总统上来之后，其实对台湾的军售也越来越频繁跟常态化了。你怎么看这次汉光演习当中美国武器所扮演的角色呢？
台湾地处第一岛链的核心位置，那是美国人必须要保护的这个地区啊。但呢，在这个美台这个军事合作过程中，他们是有分工的。美军应该主要的是在南海动作来牵制中共的一些军事行动，因为中共真的不想把南海丢掉， 这个打台湾，他说实在的，70多年了，台湾现在也没影响中国大陆的发展，甚至还对中国大陆的经济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所以说，这个中共的重点，其实中美之间的争夺重点在南海。那么美台之间它有分工，美国希望台湾顶住第一波打击，也是蔡英文总统讲的那两话，所以买了一些卖了一些很好的武器给台湾，包括 F-16V 那个飞机，那个飞机是最好非常好的，还有一些导弹啊，还有一些地面的武器坦克啊，这样的话呢，就是说，美国希望武装，把台湾武装好，能靠自身的力量抵抗住至少是第一波的打击。
好的，有关于这个美军的现在的南中国海的战略，是不是能够打破解放军在台海地方的布局？我们今天在下半场还要继续深入的来请教两位来宾。不过接下来我想请两位来宾点评一下这个澎湖的重要性，因为现在很多人在讲说，这个共军如果攻台的话，会要先拿下或夺下这个澎湖。想请两位也来点评一下台湾的离岛战备。先请在台北的陈国民主任。
我们这样来看，是1958年的时候发生所谓的823炮战，当时1958年的时候呢，是中国大陆是用长城火炮来对金门做一个轰击。那时空演变的时候，其实中国大陆目前已经发展很多型的长城无导引火箭，甚至有导引火箭，还有所谓的火箭军。那其实呢这个时候呢澎湖的角色就变成1958年的金门。换句话说呢，1958年的时候，中国大陆人是用长城火炮轰击所谓的金门。这个时候呢，用所谓的火箭军不管是长城飞弹或是中程飞弹可以轰击所谓的澎湖。所以其实澎湖变成所谓的第一线。那当然了，之前我们的台湾的国安院有研究报告指说，其实应该加强澎湖离岛的一些军备设施。那不管是进驻所谓的飞弹或是说飞机这个都是可以研讨的方向。但是我们要来看，因为其实就是因为所谓的中国武器，中国大陆的武器研制越来越进步，越来越强，其实反而使得澎湖变成第一线其实不容易守的。那不容易守的状况下呢，其实有些人说，你应该加强军备。那有一批人会说，那不如只要放部分的军备在上面，然后把主力全部撤走到台湾，这个是两种说法。但是不管怎么样，其实澎湖呢变成所谓的台海决战地线，这个可能是毋庸置疑的。
好的，那么姚晨先生，您又是怎么看澎湖的重要性呢？
关于澎湖这个，我想多讲一点一个呢，就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中共制定了封台预案，就封锁台湾，因为台湾两头在外能源进口，产品出口。封锁台湾导致台湾经济崩溃，社会动乱，他们会采取其他的政治的手段。那现在看，中共没有能力直接登陆台湾本岛，他执行的还是封台预案，封锁台湾。那封锁台湾的最后的一招就是军事封锁，所以打澎湖是他们既定的方针。我这个30年前我在海军的时候，我不知道澎湖是肯定要拿下来的。那时候说把澎湖夺下来，刚才那个陈主任讲的也很对，现在的双方的火炮都能够到澎湖了，都是打300公里以上的。所以现在的澎湖，他们中共想把它打下来有两个因素，一个就是显示我对台动武了，我喊了70年，对台动武，那么不管怎么说，我对澎湖放炮了，打澎湖了，我就是说我没有说假话，我对，就是政治上的一种威慑。第二个就达到了这个封锁台湾的这个企图，就军事封锁，因为他的舰机已经绕台，可以达到绕台了，可以全方位进行对台湾进行威胁了，这是主要的一个因素。那么拿下澎湖以后，他现在不是拿下澎湖，他现在是不想让台湾驻军在澎湖上驻军，因为为了假如下一步的这个登陆台湾，澎湖对中共的渡海部队的威慑太大，所以说他现在对澎湖动手，因为联想到8月份中共准备在西沙准备的这个登陆演习，其实目标就是对着台湾的外岛来的， 那么台湾现在在外岛呢，你包括这个太平岛和这个东沙岛，它现在是没有能力去动的，因为美国人已经介入了，台湾的陆战旅已经进到这个东沙了，所以加上南海这个局势，中共不可能在这两个岛上干什么，他也干不了什么。但是他现在可以，他打台湾登陆台湾他没这个能力，但是他打外岛他是有这个能力的，就不要费多大的力气就打下来了。尤其是金门和马祖那不在话下，澎湖有难度，但是他不会去占领澎湖。打下澎湖，把澎湖的这个台军赶走以后，那么一个是在他的登陆的时候，解除威胁；第二个，他一旦登陆台湾，他可以把澎湖作为他的情境基地，中继站，这时候占领，所以，对登陆台湾他是有利的。打澎湖，我认为从历史上来讲，从现在的需要来说，他是必须实行的。我希望台湾在这个澎湖的这个问题上，要真的要，多一些方法，多思考。
好的，姚晨先生，在下半场我们要谈这个南中国海的局势跟台海的联动。之前最后一个上半场的问题，请两位编也稍微简短一些，就是台湾在这个汉光演习的这个预备准备跟实际的操演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这个登陆艇翻覆，还有坠机这样的一个意外。最近的意外可以说是比较频繁，这对台湾的战力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很简短的请教在台湾的陈国民主任。
我们要这样来讲，其实部队其实最大的福利就是去你要训练或实兵或实弹哈，难免会有所意外。那我记得美军哈在从事每一年的从事训练意外就阵亡了100多人，所以其实如果部队不训的话，其实就没有战力。那如果说部队实兵实弹训练的话，那某种程度的风险的损失，我觉得这是可以接受。但当然了、在成片的时候，我们必须把这个风险把人员伤亡降低到最低，但是呢暂时呢可能就不需要顾虑这些风险，就去执行他的任务。但是不管怎么样，你部队从事演训一定会有所伤亡，不管是人损或是车损或是财损，其实都会。但是这个部分呢，其实要台湾的民众其实可能要部分接受这个事实，这是一个很残酷的事，因为当兵其实比较累的。
嗯，也真的很难过。感谢陈国民主任。姚晨先生，
这个军事行动肯定有牺牲是正常的啊。我从这一次台湾发生的这两起事故来说，我看到的东西跟大家不一样。我就觉得台湾这次演习是真的是这个实战状态的比较程度比较高。因为你像我们以前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啊，中共组织演习，他比如说他登陆，他先在海滩上埋上炸药，然后军队往上冲的时候他去引爆，他就然后在很多画面上剪切，就是说这个炮打到这个沙滩上来。95、96年的演习我就在海军指挥所，就神威95神剑96演习，那作假，这是中共他为什么呢？他这个演习的时候他有很多的上级领导来看，他不敢出事故，所以他有一种意图，就是安全第一，消极保安全。其实从中共的演习来，中共还有问题就是他新闻不透明，他出了事以后外界不知道。那么我以前在海军的时候呢，主要的是检查这个航空兵飞机失事的事情，一等事故规模调查。中共的这个部队的这个安全形势是非常非常严峻的，他的万时力就是按照飞机起飞发生事故的1万小时，损失多少这个，比如说他的指标定的是0.4，飞1万小时，0.4，摔0.4架飞机，其实他远远的超过。所以说台湾这次的这个事故呢，跟中共比起来呢，很小很小的，我觉得台湾做的非常好，这个临战状态的逼真度非常好，它真的是台湾现在的这个中共虽然你看不到东西，它其实比台湾严重的多，这里我就不细说了，因为太长了。
好的，非常感谢姚晨先生。那么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回来之后我们还要请两位军事专家为我们的分析一旦台海开战，美军介入的这个选项还有时机，以及目前在南中国海的局势，美军的战略是否正在打破解放军的台海布局呢？不要走开，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按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称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的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台湾总统蔡英文曾经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这样表示，他说在中国对台湾进行第一波的攻击之后呢，北京必须要去承受后面的国际压力，甚至包括经济和其他层面的打击。所以台湾方面期待的就是台湾自己会承受第一波的攻击，接下来全世界和其他国家可以共同站出来对中国来做一个很强烈的表示和压力。那么我们今天下半场要讨论的就是一旦台海开战，美军介入的时机和选项究竟是什么，还有现在在南中国海的局势非常紧张，美军在南海的战略布局能否打破解放军的台海布局呢？那么今天海峡论坛下半场请到两位军事专家来和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前解放军的海军中校姚晨先生，姚先欢迎您。
主持人好，陈主任好，各位观众大家。
好，另一位是在台北的《全球防卫杂志》的采访主任陈国民主任，陈主任欢迎您。
主持人好，姚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的，那么先请教姚晨先生，刚才我们提到了蔡英文总统的说法，就是台湾可以承受共军的第一击，但接下来希望国际社会能够站出来给中国压力。你怎么看台湾现在我们上半场谈了很多汉光演习这次展示的兵力，能不能承受住共军的第一击呢？
台湾承受第一波打击会付出，也会付出很大的牺牲。我的观点啊，也恐怕还不是一样。我倒希望台湾不需要承受第一波打击。一旦中共对台动手的时候，美国包括一些联军就应该行动了，摧毁中共的海空军和火箭军基地，不要让台湾受到第一波打击。这个台湾，这个战略纵深很小，2300万人就没处可躲。就是说，中共要是其实破罐子破摔，这个对台湾的威胁太大。当然，蔡英文总统说顶住第一波，顶住第一波，那第二波怎么办？第二波美国必须要站出来。你美国不站出来对中共进行打击，台湾损失太大。所以我觉得，美国会有这方面动作的。因为从美国现在在南海的这个动作来看，他肯一开始美国人希望在南海拖住解放军，因为中国不愿意丢掉南海，因为南海不管是经济的、交通运输的，是中共的后花园。南海一丢，中共死路一条。他现在在台海对台湾进行威胁，他就是想把美军引到台海来打，因为中美一战不可避免的话，中共选择在台海打，因为台海它有强大的岸基兵力，美国的航母大型军舰过来以后有一定的威胁。但现在来看，这个美军在中共攻台的时候，美军这个航母和一些驱逐舰，包括它的一些远程打击的飞机，包括 B1B、B52，它这个远程攻击的飞机，必须要对中共沿海的海空军基地和导弹基地进行打击，不打击，根本台湾就保不住。
嗯，好的，我再回到这个台海的部分，先来请教在台北的陈国民主任。因为最近这个共军之前他们是说3天拿下台湾，那今年以来，尤其是蔡总统连任之后谈的是这个24小时解放台湾，这看得出来说，其实解放军台湾可能希望采取的是所谓的速战速决。那么台湾能不能承受住第一击，然后等到这个美军的介入，就是非常重要的。您的评估是台湾现在第一个能不能承受住第一击，还有第二个美军介入的时机和选项作为又是什么呢？
我们要这样来看，其实中国大陆好像哈、哦、好像经常就说，哎，好像在不管是一周解放台湾啊，三天解放台湾，或是哎这个时候呢改到24小时要解放台湾哦，那好像之后相关的中国的媒体好像又有所改口。那我们要也是透过一个俏皮话来看呢，哎，我要24小时解放台湾，跟我有没有能力24小时解放台湾，说这个这是两码子事。那我们要来看，哎。我也很想跟林志颖吃饭，问题是我吃不到，我约不到他吃饭、啊、所以其实意图跟能力是不一样的。那意图来讲哈，虽然说他是速战速决，但是能力够不够哈？那我们要来看，因为其实目前呢，中国的近年的军费哦，慢慢的成长哈。那在军费成长状况下，他其实能力我们叫挹注在除了不管是海空军兵力上，其实就会比较多。那其实这些海空军兵力或是说所谓火箭军的。都其实会造成、哦、台湾方面相当大的紧张。那其实我们要想想看，来看，其实以前台湾都担心说，中国大陆的军机有没有渡过台湾海峡？那到目前、哦、其实他已经常常侵犯所谓的台湾的防空识别区。那其实更不要说火箭军的一些弹道飞弹的威力。那其实弹道飞弹其实只要不到30分钟、哦、就可以所谓的飞弹、哦、就可以打到所谓的台湾本土。那我们也不要怕，因为我们想说其实。台湾还是有能力、哦、承受中国大陆的地基。当然、哦、这个是在不使用所谓的核子弹的状况下，那也不使用生化战机的状况下，这个时候呢或许、哦、台湾还有办法所谓的力拼。因为其实台湾的空军的密度、哦、跟台湾部署在台湾海峡的飞弹密度其实都算是、哦、世界上数一数二。因为其实就按照外国军力来看，其实他们认为、哦、台湾的幅度其实只要部署、哦、台湾的两个连队就够了，就是说两个基地的飞机就已经够了。那我们可以我们的空军、哦、居然从新竹、台中、嘉义、台南一降，居然部署了4-5个空军基地，这对外国人讲、哦、这个是不太可思议。因为但是这个也没办法，因为其实我们面临、哦、所谓的中国的强大的军力、哦、那必须保持、哦、几乎是300多架的一线战机、哦、在飞行线上、哦、这个是。在其他国家来讲是相当不简单，因为它的后勤补给压力是非常大。那我们来看呢、啊，因为虽然说哈、啊，目前我们台湾暂时哦，可能没有办法有效的防范所谓的中国的火箭军的一些二炮部队，或者说火箭军的弹道飞弹射击。但是呢，其实我们还有部分的所谓的爱国者飞弹哈、啊，可以做有效的第一个截击。但是即使哈、啊、承受了第一波之后，当然我们还是必须要受外援，因为其实。现在文明国家啦齁，已经很少国家齁用利用战争当作他外交政策一个手段。这个是把战争当作一个外交政策选项，这个是在文明国家是非常非常少见。但是我们可能要反过头来讲是不是一个文明国家，这个有待决定齁。那假设啦齁，假设齁中国可能是不是像那么的文明国家齁，他发动或者说威胁发动战争，那其实除了台湾的军力要撑得住之外，其实还是必须透过美军的澳援。因为其实美军呢，它是目前、哦、唯一有能力、哦、在第一时间、哦、快速驰援亚太地区的国家。我们可以从哦它之前的一些演训中看来，譬如说美国的轰炸机 B1 B2， 哎，怎么突然从美国本土哦直接飞越所谓的太平洋，然后到关岛做一个落地加油之后呢，哎，就飞临到所谓的东海这边，或是说哈、哦。所以南海做不管是做持续轰炸机进驻的这种左翼举动，你可以想象，其实这个军力调动不简单。又譬如说哈、哦，美军哈、哦、常常在南海利用所谓的神盾级军机哦，哎，穿越所谓的中国占领的一些岛礁哈，来宣扬他们的领海航挪掉公海航行自由等等、哦、其实我们不要看这些军力调动，其实这些军力调动都其实涉及到。很长足的后勤补保措施跟完善的规划。那其实我们可以透过、哦、美军这不一连串的举动来看说，哎，其实美军它有长程的调动能力、哦、那当然我们要呼吁台湾的政府或军方，其实不要、哦、一味的只靠美军，因为其实建军备战的人才是对、哦、台湾的军事安全最有保障的一个选项。
好的，感谢陈主任。那么继续就这个美军介入这个时机还有这个选项，想继续的深入请教姚晨先生。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美国所谓的介入或者是协防出兵台湾，它的这个选项可能跟美台之间的这个外交关系究竟好不好有非常大的关系。有几个不同的选项，当然在军售上 纯粹以这个军售来协防台湾来防御，或是说能进一步的这个分享情资，或是这个卫星的技术，甚至呢现在华府智库的2049项目的研究员易思安，严易思安他提出一个更大胆的一种建议，就是说美军应该就是直接的驻军台湾，驻防台湾，这样到时候一旦有事的话，当然反应的速度时间就更快了。你怎么看美国真的驻军台湾的可能性呢，姚晨先生？
美军其实驻不驻台湾没多大区别，他在日本在东北亚的基地的投送兵力投送很快的，他的这个日本的几个基地到台湾来很快的，用不了等多长时间，24小时其实就能到，这是一个。是中共说几个小时或者几天几周打下台湾，他是在给自己壮胆，因为在台海作战主要的中共还是他就忌讳的是美军，所以说中共一直在威胁台湾的情况下，他就是想把美军引到台海来，他一方面解除他南海的危机，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他要在台海给美军重创，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大家不知道看到没有啊，美军的 P-8I 就是反潜巡逻机在这个巴斯海峡这一直在这撞，什么意思？就是防止中共的094战略导弹核潜艇进入太平洋。它进入太平洋以后，它对美国的本土有威胁，所以美国方面这方面它比较重视。中共意思就是说，我的战略导弹核潜艇进入太平洋以后，你美国人你们就小心一点，你们再介入台海，那么我就可能对你进行核攻击。因为中共现在基本上公开了，美军如果用常规武器对中共的核基地、航空母舰和重要军事设施进行打击的情况下，他要用核子武器攻击。而且有一点，就是美军的航母和大型的导弹驱逐舰在台湾的东边或者在第一岛链到第二岛链之间，中共也会用核武器进行攻击的。为什么？因为常规武器这些导弹对它发生不了这个重创，尤其是航母，你打上一两个没有用，但是它会用战术导弹、战术核武器，它战术核武器它放的现在战术核武器放的炮弹的地方，这个东西要打中一个它的重创，它会给美军以重创，所以中共现在的意思叫吓唬台湾，其实他们是在吹牛，美军只要介入台湾，中共是渡不过台湾海峡的。
谈到了这个现在南中国海的局势，我也想请在台北的陈国民主任分析，因为其实我们注意到了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他日前针对这个南中国海有非常强硬的谈话跟声明，他认为说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这个领土主张是完全不合法的，而且配合国务院这样强硬的声明，我们也看到了这个美军在南中国海的部署，包括了两大航母的打击战斗群都重返南中国海。那么很多军事专家分析说，就像刚才姚晨先生也说的，美军可能更想在南中国海这个发挥他的军事实力，那么共军则是希望把这个战场放在这个台海啊。很多人认为说，这个台海还有南中国海这两个这个局势其实是联动的。那么现在美军在南中国海的战略布局，您看会不会牵制中共在这个台湾这边的兵力，而反而可以这个怎么讲，让台海免于一战？您同意这样的一个分析和说法吗，陈国民主任？
其实就比较自私的想法啦，我们当然是热衷于这种想法，因为其实我们要来看，其实美国海军他们所谓的航舰打击群呢，它是因为军费的关系，所以它是数量越来越减少。那在突然在这个时候，怎么发现在南海地区集结了两个所谓的航舰打击群这个战力规模说真的已经不容小觑。那其实不要忘记了，其实每一艘的美军航舰的打击群的战力那其实不下于一个小型国家的空军。那其实集结两艘航舰说真的这个就让所谓的中国军方顾忌再三。那在差不多在两个礼拜之前，好像中国跟印度的边境发生一些不愉快的冲突，然后在北朝鲜也发生过，好像北朝鲜有一些异动所以其实就目前中国来看其实就中国北京政府来看，它其实要应付多方面的危险，比如说是中印冲突北朝鲜冲突，或者是说新冠肺炎冲突，或是说即将来年的长江的大洪水，然后加上所谓的南海局势，然后他呢现在呢又派出所谓的很多的战机 速度的飞临的所谓的台湾的防空视觉识别区哦，所以其实我们就总的来看呢，其实好像中国政府的事情，最近的事情好像很多，而且好像都没有解决。然后我们再更我们叫更看重一点是，好像中美关系是越来越不好。那其实这个会影响到哈未来哈中国可能对台动武的方式。那我们是其实有点乐于见到说，哎，其实中美其实冲突，应该说中美冲突比较激烈的话，其实台湾我们选择选边站就好了，我们就是乖乖的站在旁边。说真的，让中国大陆不要理台湾这个是我们比较支持的想法。但是或许呢，这个就呼应的说，哎，其实你们中国跟美国在南海禁足没关系，那其实不要管台海，这样对台海来讲是最大的保障。
嗯，好的，那么姚晨先生您怎么看？顺着您刚才的这个在南中国海跟台海的这个布局的这个逻辑哦，那么现在美军在南中国海的战略您怎么看？是不是能够打破共军的这个台海布局？甚至现在可能会这个联合美国的盟国，包括英国的皇家海军也都在这个南中国海要来进行对中国的这个围堵了。这样的情况之下，能不能够这个完全的化解您刚刚提到解放军更希望在台海一战这样的一个思维跟布局？那么如果甚至开另外一个战场包括东海的话，会不会让解放军首尾难顾呢？
在解放军对台不断加大威胁程度的时候，美军在南海也不断的给中共施压。那么蓬佩奥讲的这个话已经说到顶了。以前说有过美军的高级将领说，中共在南沙七个填海造岛的军事基地是违法的，一旦开战会把这七个地方给抹平掉，这个早就说过啊。那么现在看美军甚至不承认西沙群岛是中国的，这个进一步了啊。那么那就是说，告诉中共，南海、西沙，我都会，特别是永兴岛，我都会把你，作为一个我的打击对象，对吧？其实还有美军还有一个动作，很明显已经出来了，就是，一旦台海中共在台海作战，美军，拿下抹平七个岛礁，打击这个西沙群岛，还有一个动作就是，要毁了中共在榆林基地的核潜艇基地，因为这个核潜艇基地直接对美国造成威胁。因为美军这段时间大家不知道看到没有，他的这个 P8I 很多的这个侦察机，他抵近了中国大陆很近的距离去侦察。他们美国人美军最忌讳的是中共的战略导弹核潜艇在三亚这个亚龙湾和海棠湾。这个它的洞库在这个铁路杆里面有几个洞，是吧？美军一步一步的加大，甚至把它打击目标延伸到了海南岛。那两条航母的打击群，可以说它可以打击上千个的军事基地。一个航母就可以对付整个南海。它来了两条，甚至三条，三个航母战斗群，还有一个停在菲律宾外海那边。是守卫台湾的，防止中共有什么动作。所以美军一直在加大对南海的动作，现在全世界都看到，包括英国的，包括日本的日本也派了军舰参加了这美国的这个演习。下一步美军还要举行这个太平洋这个环太平洋这个演习，重点是在南海。美军目前不怕这个中共对台动武。因为中共没有能力对目前对台登陆，因为我刚才讲了，他的这个投送兵力和这个部队编制不到。那现在有一个好玩的事情就是，6月28号中央军委突然宣布7月1号起预备役全部归这个中央军委指挥。这个很有意思的提醒，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有这种打算，就是说，将来东海作战我军力不够，那我预备役，我沿海11个省市有几万条渔船，是不是万船齐发进攻这个登陆台湾？其实我现在可以这么告诉他，这个根本就是痴人说梦，这个老百姓 仅仅是渡海打仗，一个渔船，现在根本就不可能，它完完全全是在吓唬台湾。所以呢，我觉得呢，还是美军，台湾方面还是跟美军，密切的配合，甚至，以前我也讲过，把战火拉向南海，把中共的这个兵力引向南海，这是避免台湾受到很大的打击。你比如说，太平岛就给美国人用，对吧？东沙现在美国也在协防这一块，他的这个航母就在巴斯海峡这一块。所以说，台湾没有必要太怕中共，不要怕他吓唬你，他其实是在自己的臆想。
好的。今天两位来宾针对这个汉光演习、台海局势，还有这个南中国海的局势跟部署，进入了很多深入的这个分析。那么最后，我就想请两位跟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总结了。讨论了这么多，其实这些局势都是在现在疫情之后，美中两强的这个交锋跟升高对抗的这个大前提之下，在这样子美中对抗升高的前提之下，究竟擦枪走火的可能性，不管是在台海还是南中国海的可能性有多大？台湾的战略价值又是如何呢？请这个两位来宾针对这样的一个话题，跟我们做一个今天讨论简单的总结。先请在台北的陈国民主任。
我们要这样来看，其实台湾打的是所谓守势战略，守势防守的守，那守势战略，那其实守势战略很简单，我们讲白的话就是我们叫打狗棒，就是说把这个敌对势力赶出所谓台澎金马伪满族。说真的，我们不强求对中国做深入打击，但是呢一旦呢中国来犯，说真的就必须有一些自卫的武力。但是呢在守势战略底下呢，可能又有些攻势作为，譬如说我们刚才讨论到云峰导弹啊，或是说所谓的熊山飞弹，其实这个时候呢都可以在守势战略下做所谓先制打击的动作。那当然啦，其实这部分呢也是中国大陆所害怕的，我们叫先制打击。因为你已经有犯台举动，那当然我们先打你，说真的你也没有话讲。我觉得这是一个守势战略下一个可行的一些战略方案。
好的，那么姚晨先生也跟我们今天讨论做一个总结，谢谢你。
中共现在是内外交困，美军已经对他形成了军事包围，他迫切的需要找一个突破口。那么印度这块他打没有意思，两个都是大国陷在那地方，陷在那泥潭里没有意思，他放弃啊。那么南海美国人高度介入，所以他现在就是在台海想突破，有所突破，在军事上有所突破。那么他现在唯一的能力就是说可能对台湾的外岛进行打击，那个登陆台湾他是没这个能力的。所以但是呢，我们这个在军事准备上呢也不能掉以轻心，因为这个他们现在给美军给周边国家围的水泄不通，他要找个突破口。那么就是说，一个是要打就跟美国人打，因为这些封锁中国的背后都有美国的身影，美国这个老大他不给他重创，他跟谁打他都是没有意思的。其实美军也希望印度跟他打，其他地方跟他打，越南跟他打。他中共也现在很聪明，他就是要跟让美国重创以后他才有可能进行突破。所以台湾只是中美之间作战的一个棋子。所以说现在台湾呢加强自己的战备呢对中共呢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所以说他现在也看得到他的能力是没有办法去登陆台湾本岛的。所以还有一个就是中共是这个世界上最邪恶的一个组织，不把它灭掉世界不得安宁。中国有句成语说幸福不死鲁浪未已，中共不灭亡世界不得安宁，所以趁这个机会打击中共。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前解放军的海军中校姚晨先生，以及台湾的全球防卫杂志的采访主任陈国民主任，两位军事专家在海峡论坛给我们带来这么深入的分析，感谢二位。好的，也要感谢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收听收看，也提醒您来宾发表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